好，我们继续上课。大家，我们继续看课本的84页啊，《瑜伽师地论》卷86。那补充讲义的话，大家翻开一起看啊，就是补充讲义是48页，补充讲义是48页。那我们书本是84页。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七种如实通达自行之外呢，那现在要说的就是我们这个经文的注释啊，由15种相绝了诸行，能速断灭一切行余，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观察在五蕴当中观察这15种相的话，我们可以迅速的断除我们的愚痴啊。所以这15相分下来的话，就是每一个蕴有三个啊，有三相啊。那这15个呢，跟补充讲义48页的最后一段啊。啊，补充讲义最后一段，也是这五个，有看到吗？框框这个，啊，色受想行识，然后他说五蕴各移三意观，故有15相啊。它是两者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些翻译哈，它对照的话可以比较好懂啊。好，我们看经文啊，不是，我们看课本啊。色蕴第一个，他说有三相嘛，第一相就是水界所生，就是我们色法虽然是四大所成嘛，地水火风，但是水界是最多的，水界所生，大家都知道了，不管是母亲怀胎，还是说我们这个现在的医学证明哈，我们的身体最多的元素就是水界，对不对？就是水界啊，所以我们每天要喝很多水，对不对？那所以这个是水界所生，它不是否定其他的啦哈，只是说它是最多。第二呢，就是无我是我而显现故啊，就是。那无我是我是什么呢？那补充讲义这边就多了两个字了，他说无我是我见取相显现故，有没有？那我们的色蕴啊，它本来是无我的，但是它却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什么呢？这个复合体呢就是属于我的啊，所以我们的这种沙迦耶见呢，沙迦耶见不会去执取别人的身体是我的，不会的，绝对不会，他会执着自己的五蕴是我的，所以沙迦耶见他只是针对自己的，不会针对别人，针对自己。那这种色法也是一样啊，我们的五蕴的色法哈，无我，但是它显现呢，有这种我见呢，让我们显现以为是我的啊。第三个相呢，就是不住随欲而造作故啊，不住随欲。这个不住随欲呢，或者是不任随欲啊。那补充讲义这边是用不任随欲而造作哈。那不任或者是不住随欲呢，就是因为它生灭很快啊，即生即灭哈，不得随欲。那所以呢，说第三个相啊，所以他说。绝了诸色犹如巨墨啊，那当然这个就是如我刚刚所上一堂课所讲的这种色法，它比较站在是究竟色啊，就是我们色法里面最小的单位才看得到它是刹那生灭啊。当然如果我们从这种一起，因为观察生灭啊，它有导师在中观经论有分成有几种说法，一种就是一期生命，有没有？一期生命的生跟死就是一期的生灭啊，那也有阶段的，那也有最小的就是刹那，那刹那的生灭呢是要从直观当中才能观察到的啊，比如说我们的伸手出去，比如说我伸手出去这个动作，在清净道论说哈，如果我们修了这种生灭随观智，你有足够的禅定力， 伸手出去，这里经过了几万个生灭，这样几万个生灭啊。那所以在一般我们讲刹那生灭的话，它一定要有足够的定力，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观察啊。好，再来我们看受蕴有三项啊。那第四个受蕴的第一个呢，就是三合合生相似法故。这个三合合呢，在补充讲义呢，它就有把这三个标示出来，就是根、净、是三合合生，根尘是跟根净是一样啦，这样子也要争哦，哈哈哈哈哈。OK， 好，那三合合生有受嘛？我们说根尘是合合就有触，对不对？触过后呢，就有受嘛，哈，所以受蕴呢，它是三合合生啊。那再来第二个相呢，就是如云地雨和合为方便，就是它产生呢有三种条件啊，哈，那其实他说就好像云啊大地还有雨，那这三样加起来会有什么？会有什么啊？云地跟雨加起来会有什么？水蒸气啊，有什么？水泡啦。哦哟，你们考试不及格的啦，你们连看着这个经文都看错。受蕴是水泡嘛。啊，所以这三个合合就产生水泡。它让我们从譬喻当中你去感受说，我们的色法其实它也是三种合合，就是根尘识啊。啊，受蕴的话它比较简单，他说你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是觉了受蕴如浮泡啊，就如水泡。好，那再来看想蕴啊，这个就比较难一点了。想蕴的话，第一个相呢就是于所知境能显能烧，就是我们所了知的境啊。啊，为什么说能显呢？能显的话就是在论记的解释呢，是能明，就是能了解它啊，能了解它。比如说我看到这个师父，那如果我以前没有看过他的话，我就是不认识。但是如果我有看过他，那我会现在第二次看他的时候呢，我会把以前过去的这种想啊，啊想蕴所摄取的影像呢，会从我的脑海里面掉出来，那跟这个影像结合，让我产生对这个境界的明了分别，他就是我认识过的师父，这样啊。所以这个想蕴它对于所知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它能够能显，它把那个影像显现出来。能烧啊，能烧的话可能就是它论记这边的说明是说是火能烧啊，啊就是可能是要怎么说啊？有我们说能烧，就是有那个能侵略这个所知的对象吧，有点像是这样啊。是火能烧，好像火能够烧啊。那我们往下看啊，那第二个因缘呢，就是能使迷乱相似法故啊，就是这个想蕴呢会让我们产生迷乱，所以这个注释书这里啊，他说能迷乱众生相似法故啊，因为哪一个？含糊带过，好，等一下再来补充啦，要想一下嘛，我们先来看这个，好，先来看这个第二个啦，先来看这个，这个想蕴呢能让众生产生迷乱啦。什么迷乱呢？就是本来 不是真实的，但是我们的想运啊会把它看作是真实的境界啊，所以它就是能迷乱众生。所以大家应该我们之前有上过嘛，我补充讲义这里也有啊，受跟想呢在阿毗达摩他们是非常重视这两个运的。在今天的补充讲义，这个是额外的啦哈，但是跟这里也有一点关系啊，所以我就补给大家看，在67页哈，67页，67页的第一行，67页的第一行，这一段文呢，如果你看66页的话，就知道它是大毗婆沙论的文啊，大毗婆沙论的文。那67页第一行呢，他说为什么他这个问题是这样？他说五蕴呢、五蕴为什么在心所当中啊，在心所当中受想行嘛哈、行运呢有很多心所，行运有很多心所，但是为什么受跟想只有单一个心所？那论师呢就给他解答，他说第一个，他说诸有情类单着乐受，有没有执颠倒想，所以受就是受运，想就是想运，因为有情有这两种问题，生死轮回受诸居苦，欲令了之此二过患，故别立为运啊。好，再来第三行，受想二法为因，发起二争根本，甚于法故，别立为运啊，就是受运跟想运这两种啊，它是争论的根本啊，所以别立为运。再来第四行，受能发起爱憎根本，所以受运呢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爱憎，想运呢很容易让我们产生什么见憎啊。所以你回过头来看我们的课本啊，我们的课本刚刚讲到的想运能使迷乱相似法故，就是它很容易让我们对境界的一种迷乱呢产生种种的见证。所以有时候大家有没有发现呢、我们对我们所曾经学习过的概念啊，都会让我们产生就是会有形成自己的人格啊。所以这种想运，我们如果没有学佛法的话，你不会知道它这种迷乱相，不会啊，那以为自己所想的就是对的，实际上它是跟见烦恼相应啊比较多啊。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四个行运啊。行运的话，第一个呢就是萨迦耶见根本断故，有没有？很奇怪哈，他在行运的第一个他竟然放萨迦耶见根本断故。那为什么会这样呢？那在注释书这里呢，他的行运第一个他是他的注明是断萨迦耶见如砍芭蕉，有没有？如砍芭蕉就是体非真实啊，芭蕉的体不是真实的。那所以呢，如果行能够行能够断的话，就是断萨迦耶见啊，断萨迦耶见啊。所以行运在我们的修行里面它是很特别的，因为行是造作嘛，对不对？行是造作。那如果是我们会有种种的造作啊，可能就是也是由于萨迦耶见为根本啊。那如果行运观察它是如芭蕉的话，就可以知道它不是真实的啊。在南传的行呢，在九星轮里面它就是宿行啦，就是造业心，行运啊就是叫做造业心。前面的受想呢，这两种心所是一个心路的产生感受啊，我们的感受。但是我们有了感受，有了种种的想运，会有 业力的造作，那业力的造作就是行运啊，在九星轮来讲，它就是属于宿行造业的宿行啊。所以这个造业呢，有时候就是如果我们造不善业，当然就是会堕入恶道；如果造善业的话，就会往生善趣。那如果是修行是解脱道的话，那就是断杀加业见啊，嗯。所以也许他是站在这样的角度，嗯。好，行运的第二个，多品字体因差别故。这个多品字体因差别呢，如果是注释书论记这里的翻译呢，他说正行运多品字体，从因生差别不同，无异真实体性可得。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主要我在想了哈，他的解释呢，也许是说，因为行运呢，就是最多心所的一个运。我们下个礼拜再看南传的说明的时候呢，我再跟大家说，在南传的说明呢，他说心所法有52个，有52个心所法。那心王呢？心王有几个啊？如果五蕴来讲，就是一个嘛，色受想行识那个识嘛，哈、啊。所以这个就没有得好分别的，这个我们不看。OK， 这个是不用分别的。那心所的话有52个，那现在我们要分别就是受想行。OK， 受是一个，想是一个，所以就等于多少？心所还剩下多少个？50个，对不对？还剩下50个。那50个里面呢，全部都在行运。50个心所都在行运。哎，这个想运只有一个心所，受运一个心所，那其他全部都是在行运。所以行运呢，在心所当中它是最多的，所以他说多品字体有没有？行运多品字体，就是因为它有，如果以南传来说，它有50个心所在里面的啊。那也许大家会问说，这50个是哪50个呢？这么多要念吗？你们回去查字典啊，自己查一下，嗯。不然我看那个补充讲义做到比我们课本还多了。好，那我们到第几个啦？第三个啊，行运的第三个，刹那量后实无暂停相似法故。那这一个的翻译两边都一样哈，就不是很了解。他说刹那量后可能就是很简短的时间啦哈。都没有暂停的、哦、然后绝了诸行譬如芭蕉柱、哦、那应该也是说他生灭没有暂停啦、啊、都是刹那刹那生灭的意思。好，第五个世运，那第一种像是有取世、哦、有取世就是有漏世，有漏世。那第二呢，就是四世住。这个四世住呢，以前我有给过那个图表给大家，大家如果要注明的话，就是在补充讲义30页啊，补充讲义30页，我有画过一个图表给大家，这个回去大家再找了哈。好，再来四的第三个项呢，是发起种种诸事自体随转相似法故。那四蕴呢，它可以发起种种的诸事的字体，比如说因为在阿含经的事呢，它只有分成6事啊，比如说我眼睛看到对象就产生眼事啊，所以诸事呢就是在阿含经只有6事，眼耳鼻舌身意啊，那它都会随境产生什么事啊，但是它跳动的很快啦啊，跳动的很快。那绝了诸事方于幻世啊，这个方的话其实也是有比喻的意思啦哈、啊、经文啊，不是我们的课本有看到吗？方向的方， 方向的方，就是四运的第二行啊，四运的第二行，绝了诸事，方于幻世。这个方哈，就是比喻的意思啊，比喻的意思。所以这五运的十五种相呢，如果我们能够绝了它，都是刹那生灭，可以断除我们的疑惑啊。那也许这里的说明有些还不是那么清楚，但是没关系，因为下面卷八十四这里就是比较详细的说明啊，有一些可以补充前面模糊带过的地方啊。嗯，好，我们来看卷八十四啊。受孕啊啊，是，对，感到疑惑了哈，我们再看下去啦，因为卷八十四这里呢有说明啦，他有说，好，我们来看一下，它只是一个譬喻啦哈，好，我们看课本的八十四页最后一段，卷八十四哈，观色如巨墨，有没有啊？那色如巨墨者，速增减故，速增减就是迅速生灭了哈，迅速生灭的意思。水界生啊，这个就可以对到上面的第一项了，有没有啊？好，再来呢，思饮食味水所生故。哦，如果你看哦，如果你只是看这个瑜伽师地论能看得懂，我就拜你为神了哈，这。真的不晓得他在写什么哈，真的，你如果不看注释书的话，真的是，真是阿弥陀佛哈。好，我们来看补充讲义49页哈，49页，还好有这么多古德注释啊，49页的第一笔资料最上面啊，最上面。他就是解释这里了哈，就是解释这里。他说“速增减”就是比喻什么呢？聚无常。这个聚呢，就是因为它是用聚墨嘛，啊，聚墨它是迅速生灭的水泡啊，小水泡它是迅速生灭，所以它是譬喻无常。水界生呢，它是譬喻什么呢？缘色受。缘色受的意思就是因缘所摄的意思啦哈，因缘所摄的意思啊，缘所摄受啦哈，就是因缘所摄受。那思饮食味就是譬喻欢喜为因啦，就是我们凡夫对于这种色蕴呢，会欢喜的啊，会产生欢喜为因啊，那不可柔为啊，你要对照课本了哈，对照课本的话，就不可柔为，就是不随己欲啊，不能够随自己的欲望，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啊，不是那么听话啦哈，就是我们的设法，其实讲白一点，就是不是那么听话啊。好，那这个就是这边的解释。好，我们回到课本的第二行哈，色如巨墨的第二行，如非如泥团，可令转变造作于物，是故说言不可柔为啊。他说我们的色法哈，不像这个泥土的团啊，就是随你要捏造什么都可以啊。其实它是还是受了种种的过去的业力啊，还有现生的环境啊。所挚爱的啊，没有办法那么自由啊，随心所欲。又时非具，是具显现啊， 能发起亦有情解故。好，大家先把这个解哈加两个字，加一个字哈，就是圣解啦。这个解就是圣解的意思。他说色法呢，其实它不是非聚是聚，就是它其实不是一个不是聚在一起呢就永远不变的东西，它聚在一起立刻就会又散灭了，聚在一起又散灭，它没有一刻不就是没有一刻能够保留的啊，就是我们的细胞的生灭，它是非聚是聚，它又能因缘和合，它又聚在一起，然后显现让我们产生一个什么呢？一个有情的圣解，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复合物呢当成是一个我所爱我所取的一个有情的形象，所以我们才会对自己的色法这么的懒惰嘛，即使长得不好看都觉得至少也好漂亮啦，虽然不能怎么样但是还是很满意，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在色法当中能发起一个有情的圣解，然后深深的爱着他啊。好，再来倒数第二行，观察审虑如实如理观察，他是要解释这个词啦哈。他说观察是智慧，审虑是三摩地，就禅定。如实观察就是这二法啊，就是禅定跟智慧呢没有颠倒转啊。就是我们如果能够修学这个的话，没有颠倒转，我们就能够看清色法如聚末啊。好，我们看85页第一行，虽实无有而显现者，虽实无有而显现者啊，虽然它不是实有的，但是它显现为一个有情的字体啊，为于此中实无乐故啊。那这种其实我们没有什么好得到这种安乐的啦啊，所以大家把乐可以圈起来啊。那虚的话就是空跟无我啊，把我圈起来啊。那为的话就是不净，那再来不坚就是无常啊，此则显示是此则显示没有四种颠倒啊。所以如果透过止观的修学呢，我们对于色法就不会有乐着啊，知道它是空无我的，它是不净的，它是无常的啊，就是我们说无常对应是常颠倒嘛，对不对？不净对应是净颠倒，那空无我呢对应是什么？是颠倒是哪四个？常乐我净嘛，那常对应是无常，乐是对无乐嘛哈，常乐我，我是对空无我，净的话是对不净，这样可以哈。那所以透过止观的修学呢，可以达到没有这四种颠倒啊。所以它是注释我们的经文的啊，注释我们的经文。经文在哪里？大家有印象吗？现在是观察色法嘛啊。色法的话82页啊，82页。我们的杂含的用词有一点不太一样，杂含的用词啊，杂含82页第二行啊，它是说比丘地观思维分别无所有，无劳无实，无有坚固，对不对？这个就是修学止观啊。但是我们看82页最下面最下面那个注脚啊，你看这个相应部的翻译，它反而跟瑜伽师地论这里吻合的。他说观察审虑如理观察，然后能够见到什么呢？虚为无实。那你对应这个啊，你对应84页跟85页的用词，它反而是跟瑜伽师地论一样诶。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八十四页最下面那个划线就是跟相应部的一样，有没有？哎，观察，观察就是修智慧，审律就是修禅定，如实观察就是止观，两个两个如果能够通达的话呢，就能够破除四种颠倒啊。那四种颠倒就是八十五页这里所讲的，这样可以吗？啊，所以其实他是把经文没有阐明的深意呢，论述给他丰富了啊。好，我们回到八十五页，观受如水泡啊。那三合合生不久坚住相似法故啊。三合合生，那如前面所说的，就是根尘世嘛哈，不久住相似而相似法而已。那后面呢，就是譬喻，把譬喻呢，前面所讲的这种，那把它对应内容啊。他说地呢，就是什么诸根。诸根彼生依故，什么东西啊？所谓诸根，如果要一起看的话啦哈，地的话他说是诸根啊，简单讲了哈，地是诸根 ,OK, 你先这样记了哈，云的话是境界，云的话就是境界。雨的话就是诸事，所以三合合生如果是根尘世的话，其实就是搭配地云跟雨啦。地的话就是三合合，就是根啊，就是根啊，根净世这三个。那雨急的话呢，雨冲击的话呢，就是触，那加起来就是如浮泡啊，就是这个根净是和合处啊，啊诸受速疾起泄不坚住，起泄就是生灭啦，生灭啊，它的翻译不同齁、哦、起就是生，泄就是灭啊，生灭不坚住啊，所以根净是产生处啊，处之后才有受嘛，对不对？根净是啊，所以根净是啊，一般我们这样画嘛哈、啊，大家应该有看过这个画法有没有啊？根净是，那根净是过后呢，它就这三者合合就会有触，就会有触，那触之后呢，就会有什么受，还有呢想。还有行啊，行就是造业了哈，行就是造业，造业行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认识的一个过程，从接触境呢，一直到发展为行为啊，这个行啊，造业就是行为嘛，从思想到行为就是这个过程啊，所以他就譬喻什么呢？他譬喻说，这个是什么？根是什么？根是地，还有呢？净是什么？云。是呢？雨嘛哈，雨。那处的话就是三者合合哈，集嘛哈，集。雨的冲击，然后就产生受啊，所以受就是这里了哈，如水泡嘛哈。水泡，这样，所以这一种水泡呢，在瑜伽师地论它也是说生灭迅速啊，不坚住啊。好，再来我们看想观想如野马啊，想同扬烟啊，扬焰啊。飙动性故，我之前一直在想这个飙动性是什么，你知道吗？我还去查字典，这个飙动又没有哦，这个词啊又找不到。后来我想到它是如野马啦，如野马，万马奔腾这样啊，就是你看到这个水汽哦，像万马奔腾，就飙动性啊，就是有这个动态性啊。想啊，如这样， 然后呢想呢，第二个呢就是无量种相变异生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心相有无量，所以就有无量种相产生啊。我们说心种种就会怎么样，色种种嘛哈，哎，所以有无量种的相哈，我们的心相是很复杂的。好，再来第三个呢，就是令于所言发颠倒想故，对于我们所知境啊，就会发颠倒想。所以这个发颠倒想呢，我在猜啦哈，如果对应84页，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于所知境能烧啦，能烧，因为它起颠倒了，我觉得燃烧自己的感觉啊，起颠倒想。然后令其境界即显了故，这个就是能显啊。你对于境界呢有想运掉出来的这个概念呢，能够对这个境界产生非常明了的认识啊，能显。那能烧的话，就是你对这个境界产生颠倒，所以它就能够燃烧我们自己了。那这种种种想有什么呢？那最后一句它就有分别了，他说由此分别男女等相成差别故，有没有啊？像我们上个礼拜有上孔子探究，大家就知道哈，在阿毗达摩呢，他们说相呢可以归纳为，简单可以归纳为十种啊，哪十种还记得吗？哪十种相？无相三昧哦，院长讲的哦。那你们还给院长了是不是？好，没有背起来，其实很容易啊哈。五欲你记起来哈，五欲。还有呢，男女三有为，三个。五欲嘛哈，五欲就是色受想，不是啦，色声香味触五个啊，色声香味触。然后呢男女三有为相，就是生住灭，总共十相。十相，这十相呢，就是在有部认为所有的相里面，就十相可以包括啊。那所以我在读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说我们的经典呢，杂阿含并没有说这个想如野马是怎么说明哈。在论书这里呢，他就说它有飙动性啊，如野马，就是在我们的心啊，它会发起种种的颠倒。你看到我们如果是想一个人啊，像不像野马在内心里面在奔腾一样啊？像不像啊？坐立不安呢，睡不着哎，有没有？恨一个人也会这样啦齁，当然爱一个人也会这样，恨一个人也会这样。所以这种如野马的飙动性，我觉得佛陀譬喻到也是很特殊哦，他不会用别的，他说我们的想运啊就如这个野马，所以它是非常生动的一种描述啊。好，再来观行如芭蕉啊，那行类芭蕉，这个类呢就是类同啦哈，类同。所以他你看哦，这个瑜伽师地论啊，那玄奘大师的国语啊非常好。第一个呢，色它是用如，受呢它是用欲，想入同，行呢入类啊，事呢用什么？用如哈，它几乎每一个不同哦哈。好，我们回到行，行如芭蕉是什么呢？他说如明眼人啊，圣弟子啊，这边就解释杂含经文啦哈，你对应前面的杂含经文是一样的。他说明眼人就是圣弟子啊，就是我们82页的经文哈，明眼人就是圣弟子。那哪的利的虎，那个虎头呢，就是有妙慧刀，就是有智慧。入森林呢，就是好像进入这个五趣啊，哈，这个五趣。那如果我们举意攀援哈，我后来我觉得应该标点应该要举意攀援，这样才对哈。我们入林就是于五趣中啊，这个五道啊哈，那动心攀援，那就会有种种的自信，众苦差别，同树法故。同树法故就好像进入森林齁，看到有 千形万状的树木啊，那看到有很多很多树，因为行运是最多心所的地方嘛，所以它譬喻呢好像进入森林。那进入森林呢，它是要有目标的，它是要去找那个最充值的那一棵芭蕉树，然后呢找到芭蕉树之后呢，这个就是找到什么呢，这种植为作者受者我见的一种根本 啊。那找到这个森林里面，森林里面是进入这个心所的所有嘛，然后再往目标啊，就是芭蕉树啊，找到这个作者受者我见是根本啊，是产生种种妄执的根本，所以结其根就是断除这种沙迦耶见。然后呢披折叶啊，这个字是好像是错哈，在大藏经是这样写啊，大藏经是这样写，披它是读为披，它跟这个披是一样的，大藏经是这个字哈，这边不晓得怎么会出现这个乱码啊，披折叶哈，披折叶的话，它就是说砍掉了这个芭蕉树的根呢，把它的叶子一片一片的给它剥掉啊，维系剪折，唯有种种失等诸行差别故，就是剥叶的意思呢，就是说维系的观察我们的心里面呢，我们的心所里面呢，失等心所就是这五十个心所当中呢，都是让我们产生造业的这种心所啦啊，那这一彼与其中都无所获啊，那搜查之后呢，那其实都知道这个都是没有坚住的啊，彼今时无坚住，这个今时就是历久啦啊，经过它不会很持久，然后也不坚住啊，这种心所法啊，何况坚住，就是他根本呢，行运当中是没有一个长恒使我作者受者而可得见啊，所以这个其实他是把经文每一句话都去解释啊。好，再来我们看，没有维系是一个词，就是维系的意思，就是非常的深入维系的意思。对对对，正确的，正确的，对对对对对对。好，我们看最后一个哈，观世如幻哈。那世如幻世呢？幻世就是魔术师，他说随拂叶，拂行非拂行不动行的世哈。这个拂呢，就是善行；非拂就是恶行；不动行的话，就是不动业哈，就是色无色界的禅定业。那善业福业跟非福业呢，比较属于我们欲界的吧啊，那不动业就是禅定业了哈啊，那幻世啊，譬喻这个我们种种的业。那四渠道呢，就是四通八达的道路呢，是譬喻四是住啊，造作四种幻化世啊，就是有象马兵等等，如相身等可见啊，虽现为可见的，但是没有真实的相身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应该要了知，随着拂行非拂行不动行的事啊，住在这受想色受想行当中啊，我们的事啊，心王住在色受想行这四者当中，虽有作者受者我见我相可见，但是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性可得啊，所以虽然是有我相可见，就是有缘起有啊，但是它是自性空的啊，它是有缘起有啊，但是是自性空啊，没有真实的我见可得，我性可得。又是呢，于内隐其实性，外现异象，犹如幻象啊。 他说我们的心王啊，我们的事啊，在我们的内心当中呢，它是潜伏着的，隐其实性，就是潜伏着，尤其是这种我见啊，它是潜伏着，外现意象就是它外呈现出来啊，就是有不同的面貌，你会以为它没有了或者是变好了，实际上我们的有取识啊，它是潜伏着，一直跟着我们啊，就是无明识啊，啊无明识。如果没有透过修行的话，是没有办法转变它的，它像魔术师一样，让我们团团转啊，所以这个就是注释我们杂含经这五蕴的卷八十四这里非常详细的说明啊，哎，我们今天只能够到这里了，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了哈，看八种观还有抛禅师的解释啊，好，大家整理一下，我们来诵念慈心诗句啊。